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妇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116回。
老孙进呢是痛骂这风冷剑客金变，我说你还张罗，你还叫唤，你这金变啊，你练的人剑合一，你这个贱人。哇，大家都笑了。大家别笑啊，我说他是贱人，他就是真正的贱人。这个贱人我跟你们说，他不是个人。这老头儿挺厉害。哎，八王千岁赵德芳心疼暗想，这老孙进平日里他少言寡语。这人不是很乐意说，好说不是。有的时候八王跟他走着走着不问他，他都不说话。他不是好像贴贴呼呼，这个话痨挺好说的，张家长李家短，骑个蛤蟆拔个眼的，对不是这种人。有的时候啊，这个八仙王也问他，你不太喜欢说话。他不是，我没什么说的，我这个见识不是很大，见识小，不想说什么。他都这样。那么今天呢一反常态，今天呢他全都给变过来了。他就好像话痨了，非常好说。首先来说，他把这老醉鬼蒋泥给替起来，是大家欢迎的，大家高兴。但他这么说好像是欺，仿佛他认识这金变。金变，你不认识我，我认识你啊，我认识你，你认识我有什么？有多少人认识我？我金变在江湖绿林道上名望大了。那对，你这缺德的名大了，人的名树的影啊，你是有名有影，你他妈这缺德都缺德了，戴帽烟了，你还没名。这金变瞅了瞅了老罗锅，孙进，你说话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你不懂吗？啊，你已经什么岁数了你自己不知道，你之前是什么人你自己不知道，你这些年怎么活的你自己不知道，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还不反思啊？啊，我要是你啊，我找一墙撞死，尿泡尿我浸死，我活不了，就你还活着呢啊？你还有脸活着？不是，你说这什么意思啊？老孙进，我今天在这儿，我是替我们教而战，也是替我朋友报仇。方超是我朋友，那你贸然间上来挡住了老醉鬼蒋泥，在这儿嘚不嘚跟我说什么？有什么说的你啊？哎，诸位知道吗？这小子叫金变，他父亲呢很厉害，叫金毅。这个金毅这个人呢学问很高的，那是一个书香门第。老金头这人呢在当地是有个名儿，这个学问高了，人家说念会诗经，会说话，看会易经，会算卦。他呢会算卦，他爸爸是个算卦的，易经特别好呀。这金变心想，他知道我爸，他知道我爸，还能叫出我爸爸是一个算卦的。当然我爸是算卦的了，我爸卦算着好着呢。不是，他爸是个算卦，他爸有一个好朋友姓董，叫董良。董良这人啊是练武的，董良老的哥呀，这人武术练得好着呢，练的就是这口宝剑，叫风冷剑。风冷剑董良在江湖上有个名望，人家都知道董良这个人，谁都知道董良啊，他是西学武术，武术高手。董良呢跟这个金毅俩人不错。这个时候再看这金变，真是变颜变色了。现在这金变感觉到自己这坏了，谢底怕老乡，他知道这事太多了。别说了，不，凭什么不说呀？凭什么不说啊？我跟你比武，我不跟你比武啊！我现在要跟你比的是在嘴啊！我老罗锅孙进比嘴不比武， 这时候大家都鸦雀无声啊，就有人说话，你凭什么不让人说啊？说话这还是寨子里的人，说话这个还不是群侠带来的，那寨子里的人那是啊。这个时候就连巨磊都心想，你不让人说话这是不对的，你这玩意儿咱控制不住人嘴，肯定你这后头有个不可告人的故事，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故事，那这是故事究竟到什么样我们不知道，嗯，那我们也想听听，他好奇呀，他就把打仗这事儿都忘了，他也想听听。我说诸位啊，这小子要不是人，我跟你们讲排第一了，怎么回事呢？我这有一天早上说不是人大赛，全国不是人大赛，我就早早的起来去排这不是人大赛，我占了第一个，几乎是半宿没睡排了第一号。他来了，他说跟我认识，挤到我的前头了，他来个特号的，大家都乐了。我说他这小子他爹呀，他爹这人非常好，敬义呀，哎呦，敬义这人呢就跟这个董梁两个人呢处得非常好，一个是文一个是武，两个人是无话不说，是无话不谈呐，这他都知道。哎呀，这时候啊，这精变真难受，精变滴了西塘酒喝酒，想以酒折脸，你怎么着要练醉拳呢？你还喝上了。这董梁啊，还得说回来，老爷子是个好样的，当初在江湖上叱咤风云，那武功那是堪称第一，也就是这口风冷剑。风冷剑是人家留的名，人家创造的，人家自己打造的，人家定做的，上边有名啊，是董梁。哇，练武术的人都震惊了，哎呦，老孙今都知道这个，那就是人家说的真的了。这话啊，可就把这个精变给吓坏了，他怎么知道这上边还有字呢？那过去那武术，练武术的人定做兵器都好留下字，都留字，否则你出土这么多东西，你知道是谁的？那不是现在出土一出土，这个剑谁使的？越王勾践剑，这都出土完了，那就证明越王勾践那是有这个人，不但是历史上有这个人，越王勾践这个事儿也是有这个事儿，那都是得益于刻这个字儿。那么古代人他就讲这个，自己心爱的宝剑上刻上字儿，那搁现在咱们自己的东西上刻上点字儿也是正常的，也是喜欢什么，就跟咱们现在似的，喜欢就刻字儿，对不对？你看有多少人往身上刻字儿，人喜欢纹身吗？这纹身不就刻字吗？那上头有字儿啊，叫董梁。这事儿还得追溯到二十几年前呢。董梁和这个精义啊，俩人出的那叫个不错，越出越好，一文一武。当时精义家就有一儿子叫精变，这精变这小子就是他。大伙儿瞅瞅他，哎，还有一闺女是董梁的，叫董娟儿啊。这个董梁啊，就想把董娟儿嫁给这精义哇。后来呢，这精义就娶了这董娟儿哇。董娟儿他们俩就结婚了啊，都挺震惊的，都挺惊讶的。不是我老在这哇哇哇。哦，原来还有这么段故事。他们俩结婚之后，这小子就发现自己老岳父这武功不错，就没安好心，就哄着自己的媳妇儿，就跟着老岳父就习学了武术。这老头啊，董梁聪明了一辈子，可以说呀是聪明了一世，糊涂在一时啊。他就这样跟人老爷子学了武术，把这武术学得很高啊。老爷子是坑囊而赠啊，把兜布都翻出来了，什么都没留啊，一样都没留啊，把所有的好东西，所有赢人的武术全部都交给他了。可以说他是精中带精，好中带好。可是有一个事儿我得跟大家说呀，这董娟这姑娘长得是不很漂亮，很大众化一个人，脾气非常之不好。这小子精变也不看他了，不看他，就等你说完，我等着。 现在喝多了，就等着我，等你喝完，我就拿这宝剑，我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，我把你剁稀碎。然后啊，这小子学成之后就不务了正业了，他可就不学正事了，他就走上了歪道，他踏入了社会，遇上了坏人。好，这句话说的非常好，那就是说之前经变是个好人，踏上社会之后后学坏了，那就是挨金是金，挨玉是玉，鸟随鸾凤它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自高，与凤同飞啊，当时俊鸟与虎同眠，绝无善兽。跟黑瞎子在一起睡觉，那不用问，全都是狗熊，对啊，是不是？他挨什么人学什么人，学的才快呢，这学学这小子就学坏了，就才花倒柳不回家。后来这事儿被他老丈人知道了，被他老丈人知道了，他跪下给老丈人赔礼道歉。媳妇儿能干吗？那媳妇儿董娟儿，那娇惯成性，那惯成什么样了啊？惯到一定程度了，是劈头盖脸的就打他，劈头盖脸的就打他，脸也给他挠花了。这小子不敢反抗，不敢吱声啊，因为是他有他岳父啊，他岳父董良武功高，能耐大，堪称一绝，他恐怕他岳父留上个三招半式的，回头把他赢了，要了他这条狗命啊！这小子不敢吱声，只是说好的，对不对，精兵？
对呀、啊，你说的对。
大家这才往精变的脸上看，哇，才看明白，怎么呢？精变这个脸上啊，确实啊，都有不少的暗条子呀、暗道子呀，就好像是谁挠过的。那这就证明了一点呢，证明了哪一点？证明了这精变是被媳妇儿挠过，当时呢挠得很厉害。那么也证明了一点，就是说老罗锅孙进综上说这些话全都贴上了，全都是对的，没有一句是妄语妄言，全是真的。那也就充分的证明了这小子是该死的，这精变该死。因为什么呢？他是采花盗柳的贼人。那么老头孙进老罗锅把这事儿说出来，那就是让大家了解这件事情，把这事讲清楚讲明白，大家了解了我孙进打死的人是坏人，我跟他比，那也不一定是让人打死呢，这都没准儿，是不是？谁赢谁输不知道，但是这小子功夫挺厉害，这小子能耐挺大，确实是有两下子。这精变说着说着，老头又说了，就这样啊，最后老丈人这人嘛心软了，老丈人说行了，别打了别打了。这时候啊，他爹也来了，他爹来了也说了个情，说了这么个情啊，就说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啊，说过去就过去吧，就说老董良我那老哥哥吧，他不是缺心眼吗，他非要摆几个菜儿，全家吃顿饭儿，跟他爹近宾近宾，他爹毕竟是这老董良的好朋友啊。就这样大家坐一起吃饭，董良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，他说呀，精变的精变的，你不要辜负了我的心的精变的，你要辜负了我的心，我死的心都有，你又是我的姑爷又是我的徒弟，这一生一世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徒弟，这兵器是我自己造的，武术是我博众家之长自己开拓的，可以说我是风冷剑的鼻祖，你就是风冷剑门门长传人，多好点事儿！我把我所学的这辈子的能耐都教你了，这你爹在这儿呢，我一招我都没留，我一招我都没留。就这句话 听明白了吧，诸位？就这一句话可了不得嘞！这一句话他就把自个儿给害了。他说完了这句话，就这小子金变是回首一见啊，搏死岳父。这一个回首见，他岳父是嗝屁朝凉。哎，大家一皱眉，这么狠吗？他媳妇儿过来要跟他拼命，他把剑横在他媳妇儿脑袋上，你挠我把我脑袋挠花了啊！你竟敢对你丈夫这样，你对你丈夫能这样，你还是好人吗？他爹害怕了，跪倒身形啊，抱着他的腿给他磕头，求你了，杀了岳父就得了，我儿媳妇你给我留着。他一抬脚，嘡，把他爹给踢死了啊！咕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这金鞭又喝一大口酒。这金鞭心想，这老东西他怎么知道这些事儿？然后你们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他杀妻了，这就是他的经过。杀了他，整死他，奸人不是人。这底下这寨子里这些人没一个不喊的，没一个不骂的。这个事儿啊，巨磊都震惊了。巨磊心想：哎呀，大哥呀，你咋还有这段秘密呢？你咋还有这事儿呢？原来你这样踢死了生身父啊啊，剑劈了老岳父啊啊，媳妇给宰了。你这个有点过吧，你是有点狠吧，是稍稍狠了一点吧，对他都有想法。这就是这个贱人，这就是精变，大家听见了吗？这老孙敬说了这么些话，八王千岁赵德芳暗暗佩服老孙敬，心想这孙敬，你看人家不说是不说，往往说出来的都是真理，像这样人还能留着他吗？孙坚打死他，气坏了这八王。孙坚这才回头，怎么样啊？我说你说怎么样啊？啊，你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好，你既然说完了就好。说完你看家伙唰就是一剑。此时此刻的惊变还哪有那么多说的了，说有什么用啊？只好是动招一战，把自个儿这口剑亮开了，就把一个老孙敬给圈上。这老孙敬是个罗锅啊，他抬头很难呢、啊，他抬起头来很费事，他老是唰唰唰唰走下盘。一个残疾人练功夫多难呢、啊，不是很方便的，所以呢，他这个招数就不是很到位。不过，现在八王爷就琢磨，如果他功夫不行的话，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名望呢？这老罗锅孙敬这名可大了去了，怎么回事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再看得孙敬跟他打在一起，这小子是发了狠了。这精变，精变心想啊，行嘞，就这么着吧，我呀没杀了那个老醉鬼蒋尼，我今天把你杀了，我绝不能给你留一活口。妈，我家这点事儿全让你给抖了出来了啊！我全让你给说出来了，你这倒好，给抖了一个透。这谢底帕老乡，你也不是我们老乡啊！这话废话呀，他不是你老乡，这是肯定了。但这件事儿他太了解了。孙敬呢，他这人呢，他跟那董良是朋友，他跟董良是非常好的朋友，不是一般的朋友。那么之前跟董良交的跟一个人是，这点事他能不知道吗？人家跟董良十年八年二十年不见面也是朋友，就是这样一走，真正意义上的朋友。所谓真正意义上的朋友，就是一生一世都是朋友。那不像说我们今天喝酒明天喝酒，后天吃肉大后天炒菜，我们是朋友，我不敢说那叫酒肉朋友，那应该是当其同历史斩乡党引以为朋者为也，应该学学朋党论。朋友啊，同志为朋，同类为友，志不同道不合不可为友。朋友这个东西那可不是一般人就能说是朋友的，人生能有几个朋友？人的一生能有一个半到两个朋友，足矣，足矣啊。真正的朋友能为你赴汤蹈火，为你付出一切，这才叫朋友。 没事挂在嘴边，我们是朋友，那不叫朋友，那朋友处不处也没什么意思，也大不了就是互相利用一下，你利用我，我利用你。而孙进跟这董良两个人，那可是真踏踏实实真正的朋友。要说这事儿凑巧，这老孙进早就在找这精变，可是找不到他。这小子不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吧，但是你也找不到，为什么呢？心里没底呀、啊，老跑啊，心里有鬼啊，人多的地界不敢去，人少的地方不乐意待。还好他最近认识这个张子云了，入了邪教邪派了。他以为这邪教邪派那就入了正根了，邪教邪派就是他坚强的后盾，是他的后备力量，他后头背靠大树，他有柴烧，他敢露头了，在社会上还耀武扬六，了不得不得了。这事儿孙进也听说，孙进到处学问他呢，就包括到亮马山，孙进不说是不说，不吱声是不吱声，他也在看看有没有这个人，如果有这个人把他拿下致死，为朋友报仇。人家办事不一定挂在嘴边，非得说不可，非得咬牙切齿喊我非报仇不可，我杀了你，我整死你，我弄死你，不是这样。那么今天俩人打上了，孙进胸有成竹，老罗锅孙进早已经想好了对付的招数，这个招数亮出来了，大伙一看坏事了。怎么呢？孙进不如这精变，这精变这风冷剑挺厉害，这个一招啊一式啊都是抢在孙进的前面，给孙进的压力太大了，整个这一口风冷剑就把一个孙进给控制到这风冷剑里了，几乎这风冷剑就把孙进给圈上了，孙进想突破一下都突破不了，就是孙进现在想打破僵局已然打破不了，怎么办？这时候萧鹏也着急，大伙都着急，示范会武术的都着急，包括玉头杨威、小卑毕福，小卑毕福有心上去帮忙，有没有插针的地方难以下手，怎么办？小卑毕福也在着急，老太太宇豪也在着急，反正是赛场的越高的高人越害怕，越能耐大的越觉得这事儿坏了，这孙进今天要磕碜，不但要磕碜，这事儿要出人命，唯恐怕的这个孙进有任何危险和问题。可就在这时候，再看这个精兵啊，啪捧宝剑往里近身，孟个秋三剑准备结果孙进的命。孙进低着头往后倒退了几步，看这剑马上到了，孙进是猛一抬头，他亮出绝活，要让对方死无葬身之地。